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3月28号了啊，这个月又要过去了。首先呢，高杰要在这里边感谢尾数是7031的这位手机这位朋友啊，非常感谢您，我收到了您的 message。 在这里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您送给的这个 message 呢，都是对高杰巨大的鼓励啊！因为可能每天我带来的讯息呢是非常的多，并没有很多讨论的空间，所以可能很多朋友只是在听而没有打电话进来。所以有的时候高杰也会在做节目，就在想，哎呦，到底有没有人听啊？所以呢，在前两天我去呼叫的时候呢，这位朋友啊，7031尾数的这位朋友给我送了一个 message， 他说呢，他就是响应你的这个呼吁啊，我送了这个短信呢给你，来告诉你呢，他我每天啊，7点到8点都在听这个节目 ，like it a lot。所以我也非常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对我的鼓励哈。然后呢，他还去提醒了，他已经捐给我们2台车了。在这儿呢，高杰也对所有的不光是这位朋友啊，喜欢支持我们希望之声的所有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谢谢。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这样的机构哈，在湾区我们已经将近有20年了，服务我们的华人听众。在海外生活久的朋友都知道，其实即使我们身在海外，我们仍然无法逃脱呢那种洗脑式的中共的宣传。我在同一个频道上呢，上午就是已经被指定为中国外国政府代理人的媒体已经全方位的在把中国大陆的消息给拿出来，所以我们呢一直坚持着这样一个独立媒体的方式，我们能够呢让大家看到事情，包括特别是中国啊一些消息的真相。所以呢在这里呢，所有朋友们对我们的捐车捐款呢都是对我们的一种支持哈，非常感谢您。好，这是前面的感谢，接下来呢高杰就要进入今天的市场的动态和市场的情况。今天好多的大消息啊，今天是周二，今天我们看到呢美国的主要股市啊，股指今天全部是下跌的，昨天呢是收涨嘛。那主要呢我们看到呢就是投资者还在继续关注像硅谷银行出售以后啊，它这个业务发展的一些情况啊，包括呢今天在国会，美国国会对银行倒闭已经启动了这样的听证会议。现在呢监管机构的负责人呢高官他们已经说银行的改革箭在弦上。今天的金融股呢也是萎靡不振，因为在欧洲呢他们突击搜查了5家大的银行，那么这个呢今天在欧洲股市方面呢直接带来了金融股的大跌。今天我们看到呢债券收益率是继续扩大，像2年期的美债殖利率继续稳定在 4% 以上，也促使了科技股呢延续了昨天的这种跌势。今天美国4大指数啊全部尽数收黑。道琼斯今天是跌了将近40个点哈，跌幅是0.12%，收报在32394.25点，这已经是连续3个交易日哈去一直上升啊。道琼斯今天呢终于是受到了阻力。纳斯达克今天是走低了0.45%，收报在11716.08点。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16%，收报3971.27点，仍然是在4000点大门之外。费半指数呢今天是下跌了0.85%，收在3057.27点。今天呢阿里巴巴 ADR 股价呢是飙升了超过14%，也领涨了整个中概股。一会儿呢我会给大家详细介绍这个消息。银行板块呢今天延续了昨天的涨幅，费城的银行板块美国这边是延续了啊，但是欧洲那边是跌的。KBW 银行指数今天继续小幅收涨了0.32%，收报在80.64。美国银行股呢是比较走稳哈，欧洲的市场就是整个下跌的，是法国突击检查了5家银行，并且呢发出了11亿元的罚款，导致的呢欧洲股市大幅的下跌。今天呢还有几个比较大的消息，我一会儿呢会详细的给大家讲。这个 Coin 这个币安呢还有FTX 都有很大的一些消息。我们再看两个今天的经济的数据，一个是1月份美国房价，是来自于美国全国的房价 NSA 的指数报告哈，它呢是 显示一月份全美房价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3.8%， 低于12月份的 5.6% 的涨幅。美联储这种升息的压力呢，已经让房价，美国的房价哈，连续七个月下跌。但是呢，一月份的跌幅呢缩小了一些，很有可能呢是因为房地产利率当时是短暂的下走，导致了呢销售量略有上升。所以呢，现在有些分析人士就认为，美联储现在仍然将重点放在降低通胀的目标上，这就代表呢利率在短期之内还会保持着高点，最起码在几个月接下来呀，恐怕呢房贷的这种融资还有经济疲软的前景都会对房价继续构成不利的影响。今天呢也公布了美国三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是 104.2， 市场呢预期是 101， 前值呢是 103.4， 所以我们看到呢三月份哈，即使经历了两周以来的这种银行股的重大的挫折，可是消费者的信心仍然是非常的强劲的，相当的乐观，好于预期。这也能反映出美国的它的劳动力市场呢仍然是持续的强劲，以及呢对未来经济呢还是感觉到比较乐观。我们看到呢消费者信心指数，这是他调查多少位啊，至少是1500以上的这样的消费者。但是我们看到像这个华尔街叫有末日博士之称的卢比尼啊，他呢就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讲，他说美国即将进入严重的衰退，金融危机或接踵而至，他是总是唱衰的嘛，所以呢他的总是很悲哀。他就原因呢，他就认为美国最终可能会面临真正的硬着陆，而不是短暂的浅浅的衰退，而且他可能会引发一场金融危机，而不仅仅是经济危机。这个呢是在3月25号的时候哈，他呢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他是讲到哈，由于硅谷银行触发的银行危机啊，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它使得银行在面向家庭和企业放贷时呢会更加的谨慎，而信贷的紧缩就会使经济活动放缓。所以呢他认为呢硬着陆已经是美国经济的基本的前景，而且呢还可能变得更糟。我们知道哈，对整个的经济啊，从来都是有看空，也有这看多的。那么我都是把两边的消息呢都跟大家去讲一下哈。但是美国人他的信心指数今天看到呢仍然是非常的乐观。今天还有另外一个经济消息呢，是美国公布了当周的原油库存，一个呢是当周的API 啊，原油库存是负的607.6万桶，前值呢是正的326万桶，这是3月24号当周的。现在我们看到就整个美国原油的库存还是在下降之中的。然后我们看到今天 WTI 的原油期货呢继续收涨0.53%，每桶呢是73.2块。布伦特呢五月期货原油收涨了0.68%，每桶呢是报78.65块。今天呢包括西方石油，昨天高姐已经给大家详细讲了哈，今天继续呢领跑能源板块。所以我们看到吧，基本上整个的市场呢仍然是觉得美国的殖利率哈还在连续从昨天开始呢继续走升，市场呢基本上是由能源还有呢工业等对经济更加敏感的这些板块呢在领涨，投资人似乎呢没有办法下定决心啊去思考股市后市呢将走向何方，银行危机呢将怎么发展，下一步呢联准会的加息行动呢到底是暂停呢还是降息。目前我们看到哈，本月啊就是 CME 啊美国联储观察工具呢就显示，在上周的时候美联储预计呢在五月停止加息的这种可能性哈，市场压住呢一度是高达80%了啊，在上周的时候。但是呢在本周虽然只有两天的时间，我们看到围绕着银行危机蔓延这种不安情绪的缓解，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从昨天哈到今天都是从最低水平开始反弹了。也同时呢这个市场已经开始重新压住美国联储啊五月份升息呢25个基点啊，刚原来说不加息都已经超过80%，现在呢已经开始说哎呀五月份可能也会加25个基点的这样的预期，对五月份暂停加息的这个压住呢从80%多下降到51.3%，而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呢升高到48.7%。 为什么哈？那就是联储一直呢，他的口气是其实是没有变的。如果不是有这次银行危机的话，他应该是加0.5个百分点的。他现在呢加了0.25。所以呢，这个全球最大的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呀，他呢就认为市场的预期是错误的。他呢也是在今天写给他客户的报告当中说，这次呢情况有所不同，因为美联储和其他央行已经明确表示，银行业遭遇的麻烦不会阻止他们抗击通胀的努力，所以呢，我们预计联储今年不会降息。降息已经是联储在衰退袭来时急于拯救经济的这种过时的把戏。我们预计未来遏制通胀呢，将进入一个更加微妙的新阶段。美联储将会减少对抗，但仍不会降息哈。所以呢，布莱德这是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但是呢，他去和什么道明证券呐、双线资本呐、等等这些机构观点都是相反的哈。包括我们知道，这两天我不也说吗？很多人都在讲说你们要降息哈，美国要降息等等。但是呢，市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非常不一致的。我们也在看到哈，就是虽然这个恐慌情绪如何波动，今天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它是呢美国银行以这个他们自己的为首的首席策略师在今天给他们自己客户的一份报告当中呢显示哈，尽管金融领域出现了动荡，在上周流入美国股票的资金是从去年十月以来的最高的单周，大部分呢是机构投资者引领了大规模的买单，对冲基金和私人客户也净买入美股。美国银行的客户呢连续第四周涌入了股市，资金流入呢主要集中在大盘股。策略师呢也是看数据分析哈，说在现在的投资者似乎更多的倾向于自选股而不是被动投资哈。自选股不是被动投资，就是我不去找一个什么管理机构啊，什么是管理人呢哈，自己可能主动去做一些自选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在板块方面呢，数据显示哈，这是美国银行的数据，看出来是科技和医疗保健最受青睐。上周流入医疗保健板块的资金是从2021年12月以来的最高，而今年除了一周之外呢，像科技板块呢全部都有买入。科技股呢也一直是今年哈开盘以来的领涨的板块，由于呢投资者推测银行的动荡可能导致美联储停止加息，所以科技股的优秀呢在本月表现更为突出。相对于近期金融板块的抛售来讲，投资者呢也将科技股的板块呢视为了避风港。在其他方面呢，能源股哈在之前的一周也创下了买入后出现最大的资金的流出哈。在能源股，他们的分析还显示，企业回购已经是连续第八周低于季节性的水平，估计呢会在财报季到来之前会进一步减弱。在交易的所有基金当中，工业和必需消费品在资金流入方面呢是领先的，投资者呢是卖出了金融、能源和科技股，钱呢则流到了工业、必需品，还有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种保健品哈、保健板块等等。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有不少的一些政经的消息，刚才我已经提到了，今天美国参众两院就矽谷银行它的倒闭举行了首次的听证会，三大金融监管机构的负责人他们都联手呢表示哈，要下一步进行对金融机构的改革。其中联准会的金融监管副主席巴尔呢就在说，矽谷银行倒闭证明需要加强银行体系的韧性，有必要对资产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银行实施更加严格的资本和流动性的标准。昨天我已经讲到了哈，他说硅谷银行是一个完美的教科书哈，是管理不善的教科书。这个呢是川普时代已经是把银行在2008年啊对银行这种收紧的监管的是放松了，这一次他们很有可能啊对这种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银行呢实施更加严厉的资本。此前在节目当中高杰为大家介绍过，硅谷银行是超过2100个亿哈，那这个呢恰恰是在2500个亿在被联储央行他们去监管或者是美国监管机构哈去监管的这个门槛下边，那么这个以后哈超过1000亿就要被限制了。但是这种限制呢恐怕也会对经济哈造成一定的这种压力，反正美国就是这样，出了事儿呢政策就监管，然后呢博来博去哈，就是 韧性是极强的。今天呢，昨天我们也在讲过了，那这个英王布拉德今天他是在他的网站上哈，他们自己银行的网站上，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他的文章呢就是说监管呢足以可以解决金融的压力，目前呢联储的加息只是为了针对通胀。他说因为近期美国多家银行接连倒闭并且经历动荡之后，金融压力一直呢在上升，但是在监管当局使用了前所未有的工具之后，已经限制住了对宏观经济的损害，并且呢他们承诺将在必要时采取更多的行动。他重申他上周五的观点，他说继续采取谨慎的宏观政策可以遏制金融的压力，同时呢适当的货币政策可以继续对通货膨胀施加呢下行的压力。他还强调美联储如果放弃了2%的这种通胀目标呢，将是灾难性的行为。在过去我们都知道哈，因为这个金融啊，美联储银行包括欧洲一串的这种银行的混乱，导致了呢外界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敦促哈央行要停止加息等等。但是呢美联储在上周仍然是宣布加25个基点，达到呢4.75到5个哈联邦基准利率，这也是从去年3月以来的第9次加息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布拉德呢，他是都把他叫做英王哈，他也是一直呢是要求，他一直建议呢就赶快加，就是你快点加，把这个打下来之后你再放松，否则的话你这个通胀呢就是不死不活的，这是非常痛苦的。市场呢可能，这不是他的话哈，以前我在讲过，就是市场呢可能更愿意经历过一个低点之后呢迅速的反弹，现在呢就弄得大家不死不活的都在观察，就这么一个状况。好，那今天呢还有一个算是利好的消息哈，就是国债上限，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今天主动的致函了总统拜登，要求呢提高就债务上限的这个问题呢主动哈来展开谈判。他说共和党的期望是开支削减、监管改革和收回没有动用的新冠疫情资金等要求。这个呢是被外界市场呢看好的，因为呢由在野的共和党人主动提出来谈判呢，有望带来更多的利多哈。今天呢拜登也已经去回复了麦卡锡的这个主动的要求，期待着和麦卡锡讨论美国的经济和债务上限的问题，也希望呢看到这个共和党啊他们建议的全部的内容，希望能够在复活节休会之前披露呢预算，共和党是在复活节4月9号之前哈休会之前披露预算计划建议啊，这是今天对美国国内经济啊算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今天呢有昨天晚上有两个比较大的消息，高杰要花一点时间给大家去讲一讲，但是也有其他的一些经济方面的消息哈，就是和经济方面有关系的。我们呢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给讲一讲昨天美国的众议院通过了两个重磅的法案。
你知道吗？在加州没有医疗保险是要罚款的，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办理，到年底罚了款。有的人申请之后忘记更新材料，到了报税的时候也发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 agent 帮你解决。 Christy Ren 医疗保险专家已经帮助上百个家庭解决医疗保险问题，赶快联系 Christy 让你的医疗保险没有后顾之忧。408-565-5605 408-565-5605。
来自韩国的阿里郎水龙头能将一般的水转化成高能活性离子水，具有高效杀菌的作用。用阿里郎水淋浴可以辅助缓解各种皮肤病，并且省去沐浴露。用它来洗碗碟可大幅减少洗涤剂的用量，用它来浸泡蔬果则可去除农药残留。
这是第三个了，前两个买的是 shower， 就是那个洗澡淋浴的两个非常好用，它像那个雾状一样，感觉你去洗澡是一种享受，非常好。而且呢洗完以后皮肤啊这感觉都蛮好的，还有就是那个浴室蛮干净的，不用去用清洁剂去刷。然后还有一个呢，我就拿它接那个水来刷牙哈，就是你牙龈稍微有感觉不舒服，用这个马上就好，真的蛮好的。想买一个接头呢放在我家 think 里面，然后洗菜呀都很好。
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网址是 shopping.bayvoice.net， 咨询电话408-915-6658 408-915-6658。
妈妈今年72岁，不到30岁就有了干咳的毛病，这么多年来试了各种药，还尝试了偏方，但都没有用。从2015年服用扁康丸，在服用了6个月之后，妈妈几十年的老毛病竟然好了，扁康丸真是太神奇了。
我在八九岁的时候，由于感冒落下了支气管炎的毛病，变成了支气管扩张和肺气肿，最后遇到了扁康丸，服用了第七瓶的时候就可以正常的工作生活了。现在每天感觉精力充沛，有使不完的劲儿。谢谢扁康丸。
扁康丸，传统医学50年实证，帮您从根本上解决健康问题。800-210-5501，800-210-5501。
千帆大学针灸中药博士，500小时按摩执照，东方食疗3个专业招生，中文授课，课程分别经加州高等教育部、加州针灸局、加州按摩局核准。北京中医药大学麻仲学博士医疗团队授课并开放门诊，报名学校及预约门诊电话：650-918-9968，650-918-9968，650-918-996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8点的财经频道，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有很多好的东西介绍给听众朋友哈。刚才这位这个阿里郎水龙头啊，花洒，我自己也拥有一个，同时呢，我自己还加了一个过滤的那个滤器的那个滤芯啊。那就非常非常的棒。所以如果您自己哈听到刚才听众朋友的这个反馈，特别是有皮肤瘙痒啊，或者是有些皮肤病的呀，或者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哈，对自己生活质量有要求的，健康比较注意的，向大家推荐阿里郎。同时呢，我们这边有一个可以过滤绿的那个芯儿放在里边，太棒了。好的，那我们回过头来呢，去看我刚才要给大家介绍的两个比较大的消息哈。其实现在我们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呢，大家都很关注，现在不仅是因为我们的身份的问题，同时呢也是整个全世界关注的，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哈。所以呢，关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所有的问题几乎都是热点的话题。在昨天晚上呢，美国的众议院以415票赞成，0票反对，全票哈表决了一个结果，无异议通过了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发展中国家的这个法案。这是来自于我们加州的民主党议员金应玉啊，他是一位韩裔的美国人。还有呢，来自于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康纳利哈，他们是联袂吧，也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法案。这是来自于民主党的哟。这个法案呢，向美国政府提出了3项要求。第一，要求美国政府呢争取剥夺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二，要求将中方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改为中高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或发达国家。第三，不允许让中国再以发展中国家身份获得帮助或优惠。这个法案呢，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之后呢，将迅速的提交到美国国会参议院进行审议。一旦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啊，总统拜登签署之后，法案就将具有法律效力了。美方呢就可以以此为依据，首先他在自己在所有的和中国进行贸易的方方面面呢，将以此法案为依据。同时呢，美方也可以就据此呢对中方以及呢相关的国际组织呢进行施压，强制的来剥夺中方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地位。这个话题啊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早在2020年、2019年、2018年哈，就川普当选之后呢，一直就在提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在去年的时候，美国参议院都才通过一个决议啊，类似的这个决议几乎也是全票通过的。那么之后呢，这件事情就不那么容易的交到联合国，这些国际机构组织并不那么容易剥夺掉的。这一次呢，它是美国哈，它换中期选举换届呀等等，我们看到呢再一次不是从参议院，而是从众议院走这么一个法律程序，然后呢成为立法。那这个很有意思了。那以前呢，就是因为在 WTO 啊，当时2001年中国刚刚加入的时候，它的 GDP 的规模呢只有10万亿人民币左右，人均呢是1000美元的左右。 到了2021年的时候啊，中国的 GDP 的规模呢已经达到114万亿啊，114万和10万这么一个比例哈。然后人均的 GDP 呢达到了12,551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在过去这几十年呢，从2001年加入 WTO 现在也都20多年了啊，那中国呢享受了所有发展中国家20多年的最优惠的这样一个待遇。然后呢现在它的 GDP 已经成为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还在享受着这样的一些享受着这样的一些优惠的待遇，这所以呢早就引起了美国和其他各个国的在这方面的一种怎么讲，就是一种压力吧和声讨。同时呢他用发展中国家这种身份呢，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呀等等借了很多低息贷款，反过来呢他又给一些其他的非洲啊或其他的这种小兄弟呢再去做他的贷款，这些呢早已形成了很多的诟病。所以我们就看到呢现在呢就是到底怎么样去把这个东西剥夺。美国现在开始呢从过去到现在到昨天晚上，我们看到呢两党哈在国内的议程上几乎达不到统一，但是呢在对中共的问题上，在对台湾的问题上都是空前的和谐，而且呢谁比着硬，这个法案呢就开始推出了，想能够显示出哈基本上这是一个美国又一轮新的这种努力。那么这个里边哈，他如果通过哈，未来放之于行动的话呢，他会给中共这边哈，中共国会带来相当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中国呢，他就必须要深入到发达国家了。那以前啊，就是还不是今年，以前就安邦智库呢，他们就发表一个报告说呢，如果哈中国被迫升级哈，或者是升级到发达国家，丢掉了发展中国家的这样一个位置的话，它将主要影响呢会体现在如下的领域。第一，世界银行或者是亚开行低息无息贷款呢将减少或取消对中国的贷款。二，不对等的贸易关税呢就会取消部分对发展中国家的关税的优惠哈。像一般的情况之下，发达的国家呢你最高的关税不能超过7%，发展中国家呢关税可以超过，可以达到14%。而中国呢以这种发展中国家呢它强征了很多的关税，像一些特殊的保护性行业，汽车我们都知道哈，同样的车比海外贵2倍3倍，那个时候这些税都养大了中共，这些钱并没有到老百姓的手里头。部分领域，第三呢是部分领域的贸易保护，发展中国家拥有部分领域的贸易保护将被取消。第四呢就是市场准入制度，发展中国家享有的这种准入制度呢中共啊也将被取消。第五呢是接收技术援助啊，这个呢你是发达国家了，你就不再享受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这个呀其实加入 WTO 之后啊，美国对中国方面呢他所给的技术援助是非常之高的，当年的日本都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技术援助，美国那时候帮助中国真的是放开的，是技术方面的援助。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技术开始风控哈，20年做到了这个程度。第六呢就是全球气候变化下的减碳的这个减排的这个责任。那么也是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差异，那么这个差异取消了，你必须要提高标准哈，你的年限也不会再延长，比别人都延长多少多少年了。还有环境保护啊等等，还有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的责任呢，你也要去增加了。所以呢这些呀一旦被取消，那你就可想而知中国呀过去占的这个红利，过去这几年进入 WTO 的红利，享受发展中国家这个红利呢将全部呢去没有了。那么不仅呢它是体现在这些贸易啊国家层面，它还会影响到企业层面和国际的经济活动。你比如像中国的企业对外的投资啊，中国能源企业的海外的投资和经营啊，贸易企业的外贸的活动啊，你想啊整个国际买家他一定是哪个关税低他到哪个国家去买，你中国都发达国家了，他不一定到你这儿买了，对吧？我可以到柬埔寨，到越南，到其他的这些地方，但都会受到这些影响。而中共呢，中共这些年呢以这种发展中国家方式呢，以国家补贴的这种方式对各个国家进行倾销呢，也引起了啊这种诟病，包括我们知道光伏产业对美国的打击，对台湾的打击，还有呢其他各个领域吧。所以昨天美国众议院哈，这一轮还有2年的时间，他们有足够的法律的时间把这个事情呢变成一个法律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在国际 机构当中怎么样一步一步的逼着这个中共哈，这些事情呢会给中共带来影响。其实这些关税如果都能降低的话，老百姓呢，中国国内老百姓反倒不用享受那么贵的东西了，对老百姓是有利的，对中共的这个政权是不利的哈，他不能够拿到那么多天然的那种税收了，这些税收只要拿到中共的手里都到不了普通老百姓的家庭当中哈。这是昨天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磅的消息。在昨天同一天呢，众议院还以413票赞成，2票反对，以这种绝对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推出的叫做制止强制摘取器官的法案。这部法案呢，就说美国的政策应该以打击以摘取器官为目的的人口贩卖，推动建立自愿捐赠制度，并且通过双边外交会议和国际卫生论坛建立有效的执行机制等等。那么这个史密斯议员呢，他本身就是非常关心中国的这种人权方面的事务，他现在也是担任着国会和叫做中国委员会的主席。他就提到哈，他因为推动人权这种不懈的努力呢，他是在被中共制裁的名单之上。他说，我们通过这部法案是为了打击中国共产党盗取年轻人体内器官的残忍的产业。他说，每年在习近平总书记和他的中国共产党的治下，有6万到10万年轻的受害者，平均年龄28岁，遭到冷血谋杀，为的是盗取他们的体内器官。他说，我们还通过开源的中文媒体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年迈的高级官员在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接受过器官移植，器官来自被他们蔑视和压迫的那些人。说史密斯说啊，这些危害人类罪令人难以想象。这就是呢，今天我们看到哈，昨天晚上通过的两个非常重磅的这样的法律文件。活摘器官呢，在中国在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体重都不到1公斤哦，他早产，他的肾就被摘除了给成人了，因为说早产的孩子已经没有办法存活了。而且还不止一例啊，已经几例。这个被中共呢说，中共国宣传说这是他们技术上的突破。然后我们此前知道那个胡鑫宇哈，15岁的胡鑫宇在封闭的高中的学校呢丢掉了，就是失踪了，尸体呢莫名其妙的出现了。这个呢也都是被指称被活摘器官了，因为它是稀有血型。同时呢，在武汉大学，在中国大陆呢丢失很多哈年轻人就失踪了。那这些呢，包括他一些叫做。一些公司要上市啊，那叫建更，那这些呢背后都涉及到上百亿这种器官移植的产业。在中国大陆呢，谁家孩子一丢了，大家就说，哎呀，是不是被活摘器官了，成了一个普遍的常识。而这一部分呢，恰恰是从2006年独立媒体哈大纪元，我们包括我们也都给大家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当时都是难以置信。现在我们看到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认识到的，它是一个非常血腥的产业链。现在美国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保护中国人的人权哈。所以这两个消息呢跟大家来去讲一下整个的这种气氛哈，我们能够看到基本上天下为共的这种趋势或者这种态势呢是形成的。过程呢虽然还有一些局部的一些进退，但是这个趋势最起码在美国国内我们看到了呼声之高，对中国的这种印象之差，这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那也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包括习近平哈，他们这些年这种战狼外交，包括呢和俄罗斯站在一起哈，终于给自己做出头来了。这是两个比较大的消息哈。今天呢还有一个呢，是中国商务部的商务部长叫王文涛，今天呢他试图呢向ESMO 哈，就荷兰的那个光刻机的负责人，向他们提出保证说啊，即使荷兰政府对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出口施加新的限制，北京啊还是一个可靠的伙伴，呼吁的双方共同维护全球半导体产业的供应链。这是打疼了哈，打得非常的疼，所以他们现在把马云也要请回去。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为什么阿里巴巴今天大涨了。昨天马云到底是自愿还是非自愿回国我们不知道哈，但是呢彭博社爆出来这个消息呢打了自己的脸。很有可能呢马云其实是有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了。那么回去的第二天就传出这个消息， 他的在阿里巴巴的业务哈，直接拆分为六个独立运营的实体的这样一个计划。然后这个消息的刺激哈，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这个 ADR 哈巴巴开市前就攀升了9，今天收盘的时候呢，一度上涨超过14%。香港的股票市场也是上升的。它主要分六个领域是什么呢？云计算一块，中国的电子商务一块，全球电子商务一块，数字地图一块，食品配送一块，物流一块，以及媒体和娱乐，各自呢都将拆分，然后呢各自都可以去上市。然后呢阿里巴巴集团呢成为一家控股的总公司，由现任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张丹峰进行监管。张丹峰呢是说，现在拆分的六个每个实体都可以筹资资金，并且呢准备好之后呢进行首次公开发行。熟悉这个消息的人士呢透露说，阿里巴巴在纽约和香港的上市呢不会受到影响。这些计划呢是马云哈在海外流浪了一年之后重新出现在中国的第二天就公布了，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件事情早已经是在策划之中了。对于很多海外哈，包括媒体呢，他们会把这个认为是一种常规的管理层或者是一个公司的重组。你比如像 Meta 呀 Alphabet 呀，他们也我们都知道哈，正常的公司有的时候会做一些这样一个动作。所以呢一般呢就这个市场我们看到呢对这件事情呢都是表示欢呼。但是呢我在这里哈高杰我们要去提醒哈，我们要去看到中共让马云回去绝不是为了让马云发财的，他绝不是让了马云去再拾过去的辉煌的。中共对整个民企的这种打压是大家是共所周知的。那么他这样去做，如果不是为了让马云再见辉煌的话，有没有可能他这是来降低阿里巴巴重要性，降低它规模，降低它重要性的一个小小的步骤呢？最终会不会导致阿里巴巴衰落到哈对这些企业也就不相关了呢？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其实对马云来讲哈究竟是福是祸，现在呢市场上是大家举手欢呼，未来怎么样我们不妨进行观察，前提就是你怎么判断中共拉马云回去的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背后的动机。好，那这是呢今天我中间还给讲到的这个比较大的几个消息都和中国有关系。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会回过头来再讲到今天几个比较重磅的，像德银呢他上周五重挫到底是为什么，这是今天一个比较大的消息。还有呢这个FTX 呀 Coinbase 呀又有更多的一些消息出来了。
大家好，我是蓝天使理财保险的 Vicky 蓝。因为银行爆雷事件，大家就想说我的钱要放哪里比较安全呢？短期投资里面，我有四个地方可以给你建议。第一个呢，我们有个网络上的一个 saving account， 你可以随时提领 up to 100家的银行跟我们签约，所以呢，你的 FDIC 担保呢可以到2500万，那利息也不错。第二种呢是3到6个月的美国公债，现在利息差不多4%多，就所谓的 T-bill。 第三种呢就是优质的房产抵押私人贷款，你可以选择半年一年或两年，以60%或以下的钱呢去借贷给这个人，我们给的利息呢差不多是 6% 以上。如果说这个人不还你钱，譬如说一年后两年后不还你钱，这个房子就变成是你的啦，你等于是用60%的钱去买的你选中的这个房子。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蛮流行的就是指数型年金，因为传统的年金或人寿保险呢都要卡个10年或以上的，然后罚款也很高，这一款的指数型年金呢你第二年就可以开始拿年金，开户红利是 30%，加上你选的这个指数呢是可以锁定利息，再加上它的参与率 up to 240%， 还有每年给你 2.5 倍的这个 bonus， 所以呢你的钱可以很快的就滚到一定的数值，大概7到8年就可以把你的本就全部拿回来。拿回来之后呢你还可以继续拿，而且你活得越久拿得越多，每年拿的钱呢还可以跟着股票指数上去，只升不降。股票跌的时候呢，保险公司给你的利息都是零，不会有负的，也没有成本，所以呢这是保本所利的一个产品。你拿的时候呢每年跟着股票指数可以再给你 1.5 倍的利息乘上去的话，你是越拿越高，可以抵通货膨胀。当保单拥有人呢他如果先走的话，他的另一半还可以继续拿他的年金，一直拿到他走为止。想了解更多详情可以打我的手机 408-482-6458， 408-482-6458。我是 Vicky 蓝，蓝天使理财保险。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这个板块呢，高杰是已经把 Max 连线了啊。但是今天有几个比较大的消息呢，先跟大家去说一下。一个呢是在周五的德银，周五呢德国银行这个重挫的凶手呢，今天有报道呢说找到了他呢，是一个多家监管机构呢认为是一笔啊来自于他们银行的信用违约互换 CDS 的交易，可能引起了上周五呢德银的股票乃至整个欧洲银行股的抛售。媒体呢是援引消息人士是说，一笔大约啊只有500万欧元，大概这个数字呢大相当于540万美元，押注呢和德银次级债相关的互换交易，有可能呢就是引发了上周五德银恐慌的罪魁祸首。监管机构呢已经跟市场参与者们沟通哈，通过这笔交易，这种合约呢通常是缺乏流动性的，因此呢单笔的押注就可能会引发市场的巨震。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要对冲，他要去买这个的话，你没有就可能就没有嘛，他流动性不是很好。那很多人看到他要有买呢，有的人就要去卖，他就会引发哈这种剧烈的这种波动。现在呢不清楚到底是谁哈，就是在进行这笔交易，540万美元的这笔交易。有知情人士说呢，可能是用于啊对冲的这个目的。还有呢，在上周四执行的一笔德银的5年期的优先的 CDS 的交易呢，也同时受到了审查。欧洲央行的监事会的主席，他叫做Andrea。他呢今天就表示，他说寻找引发德银周五大跌的原因呢，显示出相关类别的资产呢普遍缺乏一种透明性。他同时呼吁呢全球的金融监管机构密切的注意 CDS 市场。他说呀，单一的股票的 CDS 市场呢是非常不透明的，流动性又非常的差，只需要几百万美元就很有可能改变一家大型银行的 CDS 的利差，并且呢影响其股价，甚至可能影响存款的外流。他没有去点具体的银行，但是呢我们看到哈这件事情就是德意志银行的，这个基本上是指的是他的了。上周五的时候呢，德意志银行 CDS 的保险成本突然飙升，然后呢就让市场对欧美银行业的稳定性的担忧呢重新开始上升了。然后呢这个欧美盘呢，这盘出的时候银行股全线下挫。当时呢德意志银行的最深的时候跌超15%啊，将15%是从2002年3月以来最大的这种盘中的大幅的跌幅了。避险需求呢高涨，美国和德国2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一度哈当天是跌了30个基点。所以呢当时我们都讲了嘛，他的首相啊，德意志银行自己啊，欧洲央行全都出来安抚市场嘛。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消息被引发出来之后哈，我们以前说过，如果你这个要有人是空头呢，要是大鳄呢，他要狙击哪一个银行，只要区区几百万美元，他能引起如此大的波动。这是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哈。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监管市场所有的金融机构对 CDS 的这部分交易这部分不透明，然后呢又引起巨大波动，这一块恐怕呢要进行去严密的去观测了哈，这是一个消息。还有呢今天就是美国我昨天给大家讲过了，美国的这个商品交易期货交易委员会起诉币安嘛，对不对？现在有更多的一些消息呢再去出来。它这个里边呢有很多具体的一些指控。美国呢对他的这些指控呢就是违反美国法律啊等等哈，不允许用美国客户进行他们的平台交易。这里边引申的一些证据呢显示哈，似乎美国的这个监管机构哈，就是起诉这个机构啊，他们手里有非常确凿的证据。我们可以推测他们可能会有线人或者是有证人，他们手里有非常确凿的证据，这个起诉呢恐怕没有那么善了啊，不会，这个事情可能会进一步的去推动的。所以今天呢也是哈比较大的一个消息，其中呢他就讲到，我们昨天讲过他有个 Samuel Lim 哈，他叫姓林，这是那个赵长鹏他自己的当时的主管。他呢是说啊，他就是他建议啊那个 币安怎么样留住美国的大客户，他是说建议呢美国的客户呢使用 VPN 来掩盖自己的位置，或者呢使用离岸的实体等等。当然了，这个消息币安自己是说啊，你们说的不对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就是今天币安哈，它的代币 BNB 代币呢，其实下跌哈，今天都是下跌的。比特币呢，在一度也是下跌超过3%的哈，大概是这么个情况。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比较大的消息是 FTX， 它的这个创始人呢，那位年轻人哈，Sam Bankman， Fred。他是今天又有新的起诉书，指控他违反了禁止向外国官员行贿的法律。而这件事情呢非常可笑，揭露出来呢中共官员在这里边受贿了。大陪审团今天交的一份起诉书，包括呢他目前12项指控之外，另加额外的指控叫做共谋违反反海外腐败法，指控他违反了禁止贿赂外国官员的法律，合谋向中共的政府官员行贿了4000万美元。起诉中说啊，他说，当时呢，在2021年大概啊，中国政府呢全面禁止了这个加密货币，然后呢，这个 Sam 哈。他为了解冻他的加密货币投资公司和阿拉米达 Research 相关的账户，他开始呢，聘请律师代表公司在中国进行游说。在几个月努力失败之后呢，就在 Sam 的指示之下，在2021年11月左右，他让他的员工将一笔价值约4000万美元的贿赂从阿拉米达转移到了一个私人的加密钱包中，然后他10亿美元的这个账户哈就被解冻了。检察官呢是在去年12月首次去指控呢 Sam， 说呢他窃取了数十亿美元的 FTX 客户的资金，误导了投资人和贷款人。在今年的2月份公布了第二份起诉书哈，追加了多项的这样一个提控。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样一个消息。那么这件事情哈，它是从美国这边所报道出来的。那究竟是谁敢接受这个4000万美金的这样的一个勒索呀？哪一个中共的官员，然后呢就能把中国政府已经说全部封了，他能把他的账户呢去给解冻？他是11月份做的这件事情，中共呢是2021年9月份宣布加密货币呢全部是非法的，扣押了 FTX 他的这个虚拟货币，然后呢今天居然哈他向中共的那某个官员行贿了4000万。所以呢，最起码咱们可以推测吧，这个涉案的这个官员最起码是央行副行长一个级别的吧，恐怕都得是习近平附近的吧，最起码是金融里边的能够有决定权的人物吧。所以这句话中共怎么去处理啊？这件事情中国的老百姓能不能知道啊？你赵长鹏啊，包括这个他们这些能不能躲过这一劫呀？这个 FTX 等等哈，说这个呢可是有意思了，这个是属于刑事指控的啊，它可跟那个民事哈是不太一样的。你那个民事只是金钱上的这种罚款，但是呢现在这个 FTX 它面临的全部都是刑事指控哦，所以呢真的是非常的恶劣哈。好，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小消息，接下来我们就好赶快去讲一些个股。大家我们在美国大家都要给孩子交学费哈，孩子已经大了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我恭喜你们，孩子还没有上大学的呢，哎呀压力太大了。现在最新的消息来自于美国华尔街日报哈，在报道说美国藤校一年的费用平均已经涨到了9万美元呢，康奈尔贵过耶鲁。美国大学的学费一直都在攀升哈，耶鲁的学费上涨4%，达特茅斯和布朗大学上涨5%，在即将到来的学年，常春藤大学的学费平均高达9万美元。事实上，现在入读呢精英私立大学的全部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年8万美金了，4年现在孩子要读下来至少要32万美元，其实已经是不是32了，如果是9万的话36万美元。像布朗大学这样啊，它包括什么学费、食宿费、其他的杂费在内，一年总价值接近8万5，远高于美国普通家庭的收入哈。所以呢很多的学生啊不得不靠助学金啊、奖学金啊、贷款啊、勤工俭学形式来补充这种缺口。耶鲁大学的学费和住宿费总计是一年5万美元，2015年呢涨到6万，2019年涨到7万。宾大达茅达达特 克茅斯、哥伦比亚、布朗大学去年都进入了八万区间，这是来自于彭博的消息哈。哎呀，所以怎么办呢？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华人家庭都要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大学。上次呢，捐我们车的一位听众朋友，他有一对双胞胎儿子哈，都要上学。他说：“哎呀，累死了，就是还得再供啊，然后这学费全都涨这么多。”我们还在讨论呢，要不要逼着孩子勤工俭学呀？他说：“哎呀，怎么舍得呀？怎么舍得让孩子好好读书吧？”这就是我们华人的父母。当时呢，他特别感慨，他说：“我们这一辈真是不容易啊，对老的我们还要去孝敬啊，还得要去让他们能享福。然后呢，在孩子长大。”大的这些在美国长大的这些孩子呢，我们也不敢碰啊。我们说到这儿呢，大家都笑了哈，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否有这样的共鸣。好了，那刚才呢是今天的一大堆的重磅的消息啊，高杰都给大家分享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快速的进入一些我们的股票哈，个股的一些消息。今天个股消息也是蛮多的，而且呢上两周几乎每天都是银行股，对不对？终于现在咱们能看到一些企业的消息了哈。Max 你好，对不起让你等了半天，有没有什么评论呢？刚才我拖了那么多的消息。
其实这些消息、在金融市场里面时常都会有啊。所以我们讲、在金融市场里面很多时候是关于、风险的管理啊。因为很多时候、不是你扛那个风险，就是别人扛那个风险了，所以总会有人扛那个风险的。所以所有的投资的话都不会有guarantee， 就是总有人扛那个风险的，是肯定会有风险的。所以当你觉得一个投资是万无一失的时候啊，完全没有风险的，那个可能就有问题啊。就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时常警惕一下。
嗯，好。我先快速的呢说一下昨天我们都给大家提过的几个股票哈，我们跟踪看一下。一个呢就是我们昨天说巴菲特呢再次增持了西方石油近370万股嘛哈，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西方石油呢继续哈上涨，它的股价继续上涨。昨天呢 Max 已经给大家分析了哈，它这支股票近期是强劲的，我就不再重复了。还有呢第一公民银行啊，它的股票呢今天继续昨天飙升了53%嘛，今天呢还是哈延续昨天的涨势，收涨了2.29%哈，现在已经是916.12美元了，昨天是800多嘛，对吧？这已经创下了从2021年9月以来收盘的新高。还有呢，就是我现在这个第一共和银行的第一顾问团哈，正在追加洛克菲勒的资本管理公司的财富管理部门。今天呢，第一共和银行继续股价下跌了2.32%。这是一个消息哈。然后呢，今天电动车汽车厂 Lucid 哈，他们集团呢宣布裁员大约1300人，占该公司总人数的18%。他今天的 Lucid 的股价呢跌了7.25%哈，这个我就先不去看它了。今天呢一个来自于苹果的消息哈，苹果呢它的这个先买后付的这个服务呢正式上市了。它是叫什么 Affirm 哈。AFRM 它的代号，它呢这个会，它的苹果的 BNPL 先买后付呢正式上市。刚才我提到的这个 Affirm 呢，这是其中的另外一家公司哈，它将面临着苹果的压力，所以呢今天这只股票呢今天暴跌了7.34%哈。你看看这苹果多吓人呢，它一推出同样的服务就把这个竞争对手直接给干趴了7%。它呢是苹果在去年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先推出的这个Apple Pay Later， 先买后付的这种服务。这个服务呢周二今天现在美国上路了，允许呢用户在6个星期内将购买物品的账款呢分为4期付款，不收利息或者是其他额外的费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苹果的股票 ，Max， 我们快速的过，因为时间比较紧张了。
苹果的股票现在是157.65美元了。
嗯。
在一周内它是看跌，但是在一个月内它还是看涨。OK， 半年内也是看涨，一年内它是看跌的，所以现在等于是它现在在回涨当中了，在一年，因为它从。一路从一年内从178美元了，178美元一路下滑到125美元，现在在回升当中，现在157美元。然后可是如果是更长期的话，我看2年、3年以上它是看涨，所以它在2021年呢， 是来到最高峰177块5.7美元，现在157美元。
嗯，他在昨天，我要没记错的话，他的一个高管哈披露呢，他是卖了几百万的股票哈，苹果股票。市场分析呢，这是150多呢，大概应该是他理想的一个价位了哈，他抛售了，这是一个消息。那今天呢，他是有了这么一个，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值得我们去看哈，美光科技它的销售预期呢，就激发了人们对芯片市场最糟糕的时期可能过去的这样的一个预测哈。美光代号 MEU， 它今天呢是下跌了0.85%，每股呢是59.28块，它是在今天盘后公布第二季的财报哈，财报逊于预期，但是呢，他们的高层透露呢，就是这个半导体芯片呢，这个市场可能触底了，所以呢，它的盘后呢是上涨，一度呢它的幅度超过2%哈。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现在呢是上涨了，盘后上涨了1.06%。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MEU 美光未来的这个趋势。芯片呢一直很糟糕，所以呢今天这个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 Max。
MEU OK， 现在559.28元了。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半年内也是看涨的， okay， 但是在一年内其实还是看跌的，所以也就是说它现在是在一年从82块美元一路下滑到差不多48块美元，现在是回升当中， okay， 然后两年三年以上它是看涨的， okay， 所以长期是看涨的，但是它 最高股价是从差不多96块美元一路下滑到差不多2块美元了，然后再 一路再回涨到90多块美元了，所以是它的幅度是蛮大的其实。所以要这个股票要小心啊，因为整体上一年内还是看跌的。
今天还有一个是说透露说亚马逊有意收购这个 AMC 啊，所以呢今天呢这个AMC 股价呢一路就攀升，这是迷因股的一只了，它的这个涨幅呢一度扩大到18%以上哈，然后呢今天这个收涨到5.5块了，这个 AMC 我今天呢不详细去讲了哈，我们等到因为时间的关系吧，明天呢我还是请 Max 给大家分析一下 AMC 的走势哈等等的，还有呢其他的一些消息我再请明天再继续给大家分享，非常感谢 Max， 也感谢支持我们一直听这个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